好像等等有约会，
拜
就这样子，我们就不啰嗦了，这样大家还想说、啊、下次还有什么可以听。在设计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hopping Design， 欢迎收听设计关键字，我是史丹利。设计关键字每集节目将透过一组关键字来和大家分享设计时事、最新展览或是独特风格的创意人事物。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呢是有两位，是等一下的 Jennifer 和阿牛。
嗨，
嗨，
我是小 J Jennifer。
好，我是阿牛。
所以大家都叫你小 J。
对，他们都叫我小 J， 是我以前在奥美广告的老板取的，因为公司里面所有的老板都叫 Jennifer， 我不配。
所以要 OK， 有所有很多 Jennifer，
超多 Jennifer， 总经理、创意长，我只能叫小 J， 就习惯了。
那阿牛嘞？
因为我姓刘，小时候大家就把刘跟牛搞错，刘牛牛，
直接变成牛，
直接变成牛，然后就一直叫到现在，所以他跟着我大概十几二十年了吧。
是用花莲人吗？地图炮
开战哦，
不好意思，
这样花莲社团要 Q 一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春季号的 Shopping Design 有访问等项了，那时候我们比较谈的是那时候他们有做一个 Distraction 周边展嘛，然后有把很多设计师啊、歌手甚至政治人物、网红等话题人物全部包进来，然后有一个很创意的这个展现。那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说，就是什么样子的人会玩出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 project， 然后他跨域的特色，但他也有一些好像执行上面蛮困难的地方，所以就今天我们可以来聊聊说，就是我好奇的是创意人体质是一种怎么样子的体质，是一种就是是内建吗，还是后天，然后你们的兴趣跟你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跟想象我们周围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然后也 echo 这一次的春季号，就是 play 嘛，就记得要玩、好玩哲学。我先讲一下我印象中的创意人广告人，就是最会玩、最爱玩，然后很敢玩的那一群、
是，
然后也是天使与恶魔嘛，就是有很多很张力跟很有一点点争议的东西在里面，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会反映到就是大家的案子跟大家的作品这样。
是。
哦，你刚刚讲什么？
没有，我只是想说你觉得呢？
还是要为就是广告人平反。
那我们以前有一句话是，反正七情六欲是创作的养分，所以为什么广告人会好像很疯，或是恶魔或天使，我觉得是为了要激发创意。这样我算为大家平反吗？
嗯，我大学读辅大广告嘛，然后那时候去面试一个实习，然后他是一个广告界很层次很高的前辈，然后开了一间广告公司叫达一广告，他现在已经休息。对，但那个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广告人。我去那边面试的时候，他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谈过几次恋爱？然后我说为什么要问这个，他说假如没有十次的话，你不能做广告。
什么面试条件？
然后我就说真的还没有。然后他就说，那你有劈过腿吗？
那所以劈腿要几次才可以？
我有点忘记了，但那时候其实我还蛮有被重击到的，因为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就像刚刚 Jennifer 讲的，他广告人需要非常非常多七情六欲的生活、然后来去激发他的灵感，然后他必须去体验到那些大爱大恨啊，那些酸甜苦辣，好像才有办法想到好玩的东西。对。
阿牛的那个 Instagram 有一天有 po 一个 story， 他就写小恨怡情，不是爱，是恨。我也是同意的。
对，因为我觉得只有爱很无聊。
对。
对，就只要有人在公司里面讲就是我们 love and peace， 我就会觉得好无聊。
而且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只有正面跟爱组成的、就是如果你忽略那个反派的角色的，好像也有一点点没有看清这个世界的那个游戏规则还是怎么样。
所以会不会只是真实面对自己？我觉得啦，
我觉得是
吧，我觉得真实还蛮重要，诚实。
对，因为其实也很多，应该不只是广告人，我觉得创作人都是把很多自己的真实面反映在作品上。我觉得我们也是，尤其是啦，因为我们自己从大广告公司出来，然后自己出来做嘛，所以其实就有更多可能是可以把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可以表现出来，因为可能在大公司里面会绑手绑脚。
那要放百分之多少的真实？就是有多少是你真的可以把，譬如说你这时候的 crush， 这时候的 depression， 或者这时候的那种你真的可以放到作品里面。如果是像你刚刚讲，我觉得蛮过瘾的、欸。
对啊，
好像就是。
其实在分成成品跟提案阶段，像我们现在自己出来提案，然后跟客户接洽，老实讲能放多少就放多少。 对，那当然我们可以出来的成品一定都会被客人重新调整或检视过，
对，
但也因为我们知道是如此，所以你在提案的时候才应该要毫无保留。
你说舞池
也因为是 如此啦，所以在提案的时候你必须要毫无保留，然后来去让客户扣扣减减，因为你呈现出来可能只有50%、
okay.
50%，
所以一开始当然要全出，
一开始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去提案。
但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听得出来我们两个都比较偏向是我们是天生比较敏感的。我以前其实在广告公司是业务，我是后来自己出来才做创意、他是在广告公司做创意、但我们两个创作的方式很像，就是我们都是把自己本来就很敏感，本来就会写东西，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放进去，但我也不会反驳努力可以带给你创意。只是不是有人说天分决定你的天花板，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努力的话，那努力的人当然有可能可以超过你，只是他的天花板比你低嘛，只是你没有到你的天花板，我觉得是大概是这个感觉。
他刚刚讲说那个天分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我们是同事嘛，我们有好多案子合作过，只是那个时候角色不太一样，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跟一般业务不太一样。
怎么说？
所以 我比较支持是天分那个部分，
比较爱谈恋爱。
应该说，我觉得当很多一些前辈或者同事说小贼你不适合当业务，那他就适合当创意了。
我超惨的。
对，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比如说我有个广播稿，就会叫他写，因为我知道他会写。
所以你那时候就把工作丢给别人，
好，算是哦，
算是
发现有特别有才华的同事，然后可以
给我机会。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那个，
就客户会买单，
就是创意的体质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敏感体质，
就敏感体质。
因为我们当遇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是可以当创意的人。
哦，
对啊，就是你在聊天或者是看他写的东西，很明显就可以感觉到，哎，这个人不只是可以处理业务上面的东西而已。
因为我处理的不好。
可是那为什么一开始你会去，你进入这个广告产业的时候是从 account？
太想进奥美了。
哦，所以他们那时候缺的是。
就是也没有，我根本搞不清楚，我是大学刚读硕士的第一年放寒假回来，然后什么都不想做，我就只想做广告，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如果我去面试澳美我上了，我就再也不回澳洲了，我在澳洲读书，然后我就上了，我连那个休学都没办，我就是一路
直接留下来。
然后我当然没有挑位置，因为我不知道可以挑，不过澳美也很严格啦，如果你是新鲜人很难直接到创意就是了。对啊，
其实广告圈好蛮多业务他们都有创意体质的，
有，
但为什么他们会当业务，其实也跟这个产业的结构有关，因为像是澳美的创意教你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前我们这个世代过了三十几岁这个世代，那个时候只要刚毕业要应征澳美当创意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你非常厉害或是有关系，不然你可能没有办法进去当创意，你没有办法以新生的姿态
变创意，
新鲜人的姿态变创意。
但我印象中创意都是 R-base 啊，还是不是？
他是 copy，
我
也
是
copy。
也有 copy，
但是确实得要有 art sense，
要、
对，我们可能不会那个设计的技能，可是其实当创业应该都要有 art sense。
但我在这里想要喊话，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从业务转创意，然后我觉得反正应该是说从业务出身的人可能会被压制住，就是会以为自己是不能当创意的，因为我们永远都被教导的就是说我们只能够管客户的产品是什么，他的产品力是什么，有没有到位，所有跟创意方向有关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必须要交给创意，所以好像是人脑天生被限制了，说那你不能够去觉得你有那个才华或天赋。那出来了以后我花了大概3年到5年的时间才慢慢找回自信，甚至我会一直问他说你觉得我可以吗，或觉得很没有自信。那我不知道有谁会听到，但是如果是现在不是在你最想要做那个位置，可是其实你是想要做创意的业务人员或策略人员的话，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其实创意这种东西是很天生的，有就是有。
那你刚刚讲到就是有敏感的体质嘛，那怎么样检视自己是不是有对哪些部分特别敏感，就是那个敏感是在于什么？
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讲，就是那个脑补的程度。当你看到一个画面或是看到一句话，然后只是一瞬间或在路上，然后或听到别人说一些什么，你可以脑补它到什么完整的地步，就是一个牵手的画面你可以完整到一个故事吗？对，那个联想性啦，然后所以才会说那个敏感体质老实说对我们带来就是其实蛮多愁善感的。我认识的蛮厉害的创业人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感官被放得很大，所以不管是开心或是不开心都会也被放得很大，它就很容易变成生活中的情绪。但是刚刚有讲到那个情绪就是灵感的创作来源。嗯
哼，我刚本来想说不然我念篇日记，但后来就太私密了。
那你念那个日记的前两句好了。
可以啊，我是随便找一篇。
现在我们现在好像什么深夜广播节目，深夜食堂。
哇，很害羞耶。但真的就像他说的，就是真的没怎样，但就是可能我有一天晚上刚好在听 Spotify， 然后那个 playlist 叫做什么最怕 rapper 唱情歌。然后我就写，哇，凌晨3:05，有时寂寞有时平静的夜，听着 rapper 唱情歌，心烦意乱想着你，属于或不属于我们的未来。我就念到这。就是其实很多，但就是我觉得是创作人很常是痛苦的时候才有灵感。嗯，过得太好就是会推不出新东西，
而且就是你可能比较逃避你比较辛苦的心路历程，如果你逃避了也许它就会变成你粉饰太平。我觉得还蛮多人容易有这个习惯动作。
哦，对。
但他也可能他本身也没有需要创作吧，但是或者是觉得说哎，在创作的过程中那个太辛苦的部分我不想要。
对，
我想要再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等一下这个团队名称还是一个很有趣的出发点，然后也会代表你们整个团队的精神。
对，
所以可以，我听说是跟那个大公司喊话，就是富贵广告公司的这个致敬这样子。谁先说？应该阿牛吧，阿牛是那时候在看书。
他现在他取的。
OK，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取了蛮多名字，真的很多。然后刚开始其实跟应该说广告产业，我们的信念，然后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在字面上都会有正相关。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也是阴错阳差啦，我们因为要申请中国的那个名字的登记比较困难，所以就提了好多轮，就是想了非常多轮。然后那个时候想要等像是等像这两个字，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在看霍金的书，然后就是看时间简史，那个时候里面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等像森林。然后那个等像森林是在讲，就很像你进入到森林里面，你进入到外太空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四周的星辰啊，就是空间感都是很像的，所以你不管看往哪一个方向，它都你好像都会迷失，你都会觉得是同一个方向，就是跟你在森林里面迷路一样。所以他把这样的状况称为等像森林。然后可是因为霍金他其实对就是刚刚说那个敏感体质，其实我觉得霍金也是一个敏感体质的人，他就是延伸想象到就是，可是他仔细去看，就是里面每一颗星球跟星星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你在里面会迷失。然后我就把它延伸发想到，对，其实在这个市场上面，市面上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代理商广告公司，其实看起来提供的服务都非常像，就像别人乍看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哎，你们不就是一般的广告代理商吗？然后或者哦，可能只是也同时会策展而已，但其实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相信每间公司都是。所以我也会希望那些走进这个迷雾森林里面或者这个广告宇宙里面的人，就他可以看到等像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把公司的名字取作等像。
英文就比较直接一点。
对，
我们叫等像其实是因为我们英文想了好多，我们本来是想要叫 Yokan， 就是日文是预感，然后也是阳根这样子。那时候我们觉得很符合等像的特质，就是看起来很平凡但咬下去很惊艳。但是呢，我是有一个共同创办人在上海，他一听他就说，哎，我没吃过羊羹，可不可以再想一个。我们已经很痛苦了，我们就倒坐在中山区的咖啡店，然后阿牛就突然说，不然就叫等像，就是等像等像
一个谐音。
对，
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在新闻稿上面看到 Danny 秀，我想说谁是 Dan 谁是秀，然后就是想说对，就是要找那个，
但其实
没有
这两个人，
完全没有，就是小 J 阿牛小八没有。
我们还有很多人，
还是后续会出现隐藏角色。
不排斥
啦。但是其实后来就觉得说 Danny 秀蛮好的，
因为
就是广告公司通常都会有一种英雄主义，会有阶级制度无形的，然后会很崇拜谁谁谁。然后甚至说创办人的名字就是广告公司的名字，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突破这件事情。
对，
每个人都很平等，我们这里没有 Dan 没有 Sean， 可是没有英雄主义，可是每个人都可以一起共同创作，也会延伸到为什么我们想要喜欢跟外面的人合作。
对，像刚刚说像跟 Foy 致敬，像奥美是就是 Ogilvy and Mather。 对，然后像台湾有很多广告公司，对， 台湾广告公司刚刚说就是以名字，像吴氏广告可能就是老板姓吴。
哎、我们这集录完以后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
大家都很棒，
就是一个没有就跳出来做啦，怎么样也不会回去啦，
就做自己的事嘛。对啊，
对啊，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一个选择啦，我觉得是选择。对啊，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采访大家的时候，那时候是那个春季号的好玩哲学嘛，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也蛮好奇，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一些代理商的经验，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像你讲的，每个人提供，每个公司跟单位他们提供服务其实都是运用一套就是模组嘛、嗯、很多人会使用模组，就是现在有什么工具赶快拿来组一组然后推出 ABCDE 方案、嗯、那你们觉得你们可以玩的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嗯，就说实话，如果要快速作业一定要有模组，所以我们还是有开发模组，可是我们用的是荣格心理学。
嗯，
就是我们希望做出来的 as a 广告公司，我们希望我们做出来的品牌它是可以真的符合品牌主他最想做的事情或他的个性，而不是说从很多外部分析啊市场资料说啊现在这最流行我们就做这个吧，这是消费者要的，因为最终呢还是这个品牌主的牌子嘛，我们只是需要去 fine tune 它成为消费者会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可是初衷是不能够改变的、
嗯、
所以我们会用很多心理学来从创办人身上延伸出这个品牌的雏形、
嗯、
但是玩呢其实就比较像是我们的 B side， 我们每年都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嗯、我觉得这是等下还蛮坚持的一件事，不希望大家每个人 as 创作者这件事情会被泯灭。
嗯， 嗯，
嗯，所以我们每年就是会大家一起想一件事情然后一起做，
就未必那么市场性或是商业性，不一定，可是要一定要觉得大家觉得好玩，然后也要玩出一个东西。
对
对
对，
嗯，让大家有工作的热情，
对还蛮重要的。
所以譬如说那个东西是自己的 project 的时候，你会一直放在心里，就是脑袋中一直有好多选项吗？还是说到时候再想？就是譬如说下一问你说好，就是周边展结束之后你想要玩什么，会有这个预备名单吗？还是
他有
啊？我有
你好像随时都有欸。
我只要搭车就是或手机没电我就会开始想有，我有今年想做的事情，但是
有2022有新的了，
有想做但还不确定，还没有通过大家的关卡。
okay, okay,
我们大家会讨论。对，我想要做有点类似虚拟 KOL 或者虚拟明星。
嗯， 嗯，
也许找唱片公司合作，然后真的推出就是虚拟 idol，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偶像文化很有兴趣。对啊，这是我，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比较偏向没有数据力的广告公司能够跟未来靠拢最快的方式，因为我们懂人内容嘛。
嗯，而且现在就是譬如说 NFT 啊，区块链啊，元宇宙就是要大爆发，就是大家都在讲说下一个阶段的市场运作模式可以从那边看出一些端倪。
嗯，
对啊，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刚好就是也可以，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接一个 bridge。
对啊
对啊，
还蛮期待的，因为 NFT 其实我们之前有研究，它如果没有一个行销模式或是永续的方式的话，它就会变成像一个泡沫，
嗯，
然后卖完就没了，叠加一直叠加，
对，破发，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想要用，如果真的可以做那个虚拟 IP 的话，也想用那个来测试 NFT 这件事。
嗯
啊，我们会一直实验，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做的事情的重点。
嗯
嗯，
实验怎么说？
因为去年，其实去年到今年除了周边展之外，就是我们也有做一个很小比较小型的 project， 是在 IG 上面创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其实只是源自于我们有做了我们公司自己周边笔，一支铅笔，一支二 B 铅笔、嗯、当然那一系列的周边我不需要讲一下，我们有得红点就是我们连自己的名片 CI
对
跟
都有得
奖，我们都有得奖。 对， 对，
这是去年得的，
去年得的。对，那支笔因为虽然我们也都有在使用，但是其实笔不会消，铅笔不会消耗那么快，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哇，就是
它一印就1000支，
有点太多，
用不完，
用
八个人，
对，就八个人，然后也不是每个人都用铅笔，
对啊，
对，所以想说消耗不完要怎么办 ？OK， 我们就让这支笔拿出去卖，然后卖的方式就是我们在 IG 上面就是建立了一个 To Be Pencil 二 B 铅笔的一个账号，
嗯，
然后开始用它的第一人称。在社群上面做一些搞怪的事情、
嗯、
然后来去建立这支笔的人设，然后想了很那个时候其实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开始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搭一些热点嘛，例如就是奥
运
的热点啊，或是那个时候
吴亦凡
入狱事件，就是有搭他的热点，然后来出一些比较创意的贴文或限动，然后来跟粉丝来跟消费者互动，然后在虾皮上面我们有成立一个卖场， 然后这个卖场就是会从 po 文连接到卖场，然后甚至我们之后还有印了海报，然后去贴在各个就是
咖啡店、
小吃店、酒吧，然后甚至我们有去租了那个
娃娃机，
对，然后在娃娃机里面放我们的笔。最后呢，就当然我们有卖出了一些笔之外，然后我们后来有把这个笔送去给一些偏乡的小学，然后让他们去使用，对。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当因为这个笔，老实说，在这个实验性的过程中，并没有销售到好的程度，但是我们就是假如有买笔的人，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惊喜，然后这个惊喜是有一个人买了几组，
20组，
然后哇，20组，我给他一个惊喜，
头号
粉丝。
他说他是下错单了，
什么意思？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他在跟他的朋友然后保密的有一天在信义区的一间酒吧，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那个惊喜是一个充气人偶，很高，3-4公尺这么高，
对，
2层楼这么高，然后上面写他的名字，然后去迎接他，然后把这个笔交在他手上，然后最后也把这个充气人偶送给他，虽然不知道他到底要拿这个人偶干嘛，但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就是
类似小型的
见面会，然后把笔交给他。
那个时候是想要建立一种景观吗？就是你为什么会想到要用这些东西组合出一个 for IG 还是 for 一个还是只是真的 for 他，希望他开心？
你说为什么我们要
为什么要做到这个程度？是因为好玩
哦，
就好玩吗？
是因为好玩。
那我想分享，
好，
就其实
煞有其事，
我觉得它是一个过心路历程。他是从绑手绑脚然后到真的乐在其中。一开始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想卖笔嘛，可是因为我们又是广告公司，我们就是很容易想太多，我们还帮他想了一整个生存路线，说一开始要给他一个很酷的人设，然后要先打造神秘感，然后中间才开始卖笔，然后最后才怎么样。可是发现这件事情在社群上根本就行不通，
因为拖太长
了，拖太长了。
所以社群上面最好的时间就是那个区间是怎么样，就是不要像以前的我们做那些 plan 好像2-3个月做一个主题还是怎么之类的，
没有人会 follow
你，可能就是很快还是一次就要全出。
如果我觉得我这次的经验就是，假设你就是一个要卖笔，你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你是一个卖笔的，你不要假装你是一支笔。然后对，到中间我们才开始跟热点，想要开始 engage。
对，
然后发现好像有用哦，然后我们才发现真正的做法就是赶快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是要卖笔，我们就开始用各种方式卖笔。他刚刚讲的那个说为什么要什么到给人家充气人偶啊，然后甚至第一个跟我们买笔的有红布条啊，他都是为了加强卖笔这件事情。
okay,
然后
让大家很有印象。
对，然后我们就是觉得有一点没关系啦，反正这就是一个社群 account，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没差，我们就开始疯狂了。
对，就是想出什么就出什么。
对，因为到最后其实也不会有人真的 care， 就是名音账号就是这样，就好玩就好。对，
因为名音账号应该是没有什么所谓脉络这件事情嘛，不需要嘛，
不需要。
你就是在每次出手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或是形象，就他不会回溯说你之前做了什么，然后上次你做了什么。
对，比较不会。
后来我们就是也有在想说，假如是一个名音账号，我们要思考应该不是我们带了多少讯息给消费者，而是他到底看了这篇 po 文或这个账号，他收到的感觉是什么，
他
会有什么动作跟感受。要是我们要别人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强的账号，还是我们其实不用这么神秘，就像刚刚小姐讲的，我们就是一开始就说我们就是要卖笔，我们用各种很荒唐很迷的方式在卖笔，或许大家就会一开始就理解说原来这是一个卖笔的账号。我不会只期待它是一个迷因的账号。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蛮多身边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味不明，你们到底在干嘛。
可是意味不明的这个铺陈是不是在以前的广告逻辑来说是合理，就是合理的，
是
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 cook 这个部分。
对，
然后后来可是到现在的就社群时代，就是已经
没有耐心
在等你 cook 的，
没错，
就是立刻给我那个即食品或者那个微波加热就好。
对，除非你那个 cook 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像这次我们做周边展，我们的 cook 就是我们让创作者去告诉去问他的粉丝，他们想要他出什么周边商品，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问卷，然后我们让所有人同一时间发了一篇一样的 po 文，就像 Fire Festival 一样， 就好像有一件事情在社群上发生，怎么我 follow 的所有 KOL 都在用。
对，
那我们想要创造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 cook 对于当时没有声量的账号来说，它就会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没有，其实现在就是没有连接，你没有外部的连接，你没有所谓的KOL 创作者其他的人跟你互动，那你 cook 什么都就是你自己啦。对，
讲到就是那个连接 KOL 跟比较大有影响力的人事物好了，那我觉得就是当初是怎么样，就是找到一些，就怎么样选择这一些你们想合作的对象在周边展上面，然后他们是不是后来都顺利那个募资成功，还是有一些就是先放弃？这可以讲吗？还是
可以讲啊，
可以啊，
可以讲啊。我们当时其实是大家有开许愿名单，
对，
大家说我想跟谁谁谁合作，以及有很多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公司大概都二十几，大家都有一些累积的人脉，亲朋好友是一个很大的这次参展的动力，这样子。
Okay.
当那些人稳定了以后，再来就是想要合作的人，就是上次聊天的时候其实有说几乎没有人拒绝我们，所以我们到最后其实有点困扰，那怎么办，突然间变成这么多人，然后
就会周边展二吗？不会，就是还说周边这件事情就玩完了。
哎、欸，无法回答，我不知道。哎、欸，
除非有更好玩的。
对，
对，我不会想要它只是稍微的 plus。
但我确实有想过优化，就是
对对对，
就是回答你刚刚的问题是，当然没有每个人都成功，然后也当然有很多幕后的努力，这样子没有成功的创作者，有我们自己觉得非常遗憾的，因为我们觉得他的周边商品非常棒，可是这就是市场的考验，你没有办法反驳他。那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的话，我们其实有开检讨大会，可能会集中在更少创作者，可是确定每一个创作者都是有目的，然后也知道他会成功，因为这样子的话最后落地的东西会更完整，我们还是会追求完整性。可是要做一次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烦，如果很无聊，我们也有可能，所以现在不知道答案。
对
对啊，
因为其实像刚刚小姐说，不管我们要做什么都是要所有人都觉得很好玩。
对，
但其实这个好难哦，
超难的。
但是我们公司每个人都蛮有个性的。对啊，所以当这次那个周边展大家都跃跃欲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那这个东西可能可以。对，
那时候有特别想要连接设计圈吗？
其实有，但其实我们有设定 target
哦，也是有
这个 target， 不是普罗大众吧？对不对？还是有一部分是
本来不是。本来想要打圈子内的人。
哦，对，我想起来了，
对，本来想要打圈子内。
最最最开始的目的是做一件小东西，然
后little thing，
对，然后可以让业界知道有这间公司的存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滚雪球就变成这样了。
对，
总之因为最后是与消费者互动，所以我们的对象反而也不是业界的人了。
对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意味是，我是跟消费者在沟通，可是这个声量同时打中了我们本来要沟通的TA。对，因为当消费者会讨论的时候，我相信业界的人或是设计艺术圈的人，他就会稍微在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是有意识跟无意识的综合体。当然无意识的部分是像小巴，我们的艺术总监，他本身就跟比如说永贞啊，跟什么是认识很久的朋友，我跟钟颖是认识很久的朋友，所以一开始想就是想我们最亲近的人，那就是设计圈的人。那有意识的部分就是也知道这些人是有待被关注的。那他们当然会被关注，就会让圈内的人认识，毕竟我做指甲的美甲师他也不知道聂永贞是谁，这样子。对，
那后来比如说你们手边的其他，上次有讲到那个月饼的案子嘛，然后刚刚有提到一个新的那个
糕饼，
对，他们就应该是完全两码子事了，就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糕饼的那个购买者然后月饼的购买者，就是他们面目会不会是更模糊的，就是你很难去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把它，
那是我们公司的 A side 嘛，我们真的在就是我们有收入的工作。
对，
他们的面目会更模糊吗？以传统广告的标准来说，
他们的面目其实不会模糊，
一点都不模糊，
一点都不模糊。
其实会更确切。
对
对啊，刚刚说其实我们的 target 当时在做这个周边展的时候，是要用这个 B 赛去打到 A 赛的客户。
对
对，
有成功，
我们做一个好玩的事情嘛，然后让 A 赛的 target 们
可以看到
哇，我们的能量很大，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然后就像刚刚讲的，我们是在那个代理商的迷雾森林里面很不一样的一个存在。 然后确实也因为这个活动有一些厂商一些客户觉得真的蛮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类似在用这个活动来筛选我们想要的客户是谁。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跟蛮聪明的做法，还说聪明对，
是一个蛮有效果的过程，
算是
有吧。就是如果以我们观察在我觉得看起来是一个
去年这个时候就是在要开始准备周边展的时候，我们手上是几乎没有客户的，所以也才有时间做的，就是
想说还是得做些什么吧。
对啊，然后有啦，我觉得有帮助，但对我个人而言，我更多的收获是我从中好像找到了喜欢等像风格的，你要说消费者也好，其实是年轻人，很年轻很年轻的学生。然后我们之前在招实习生的时候，我们有100多个人投履历，我们是一间完全没有名气的公司。对，所以那都是学生，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是学生喜欢的一个新的团体这样子。然后还有跟创作者之间的合作，也让我们明白说哦，我们跟哪些创作者的痛调很适合，也许以后还可以一起再玩。然后哪一些就
就是可能看未来的缘分，
看缘分，
看缘分。
对，
好，那要不要讲一下就是这一路以来给你们一些灵感跟启发的一些闪闪亮亮的人物。上次有提到就是可能比如说小说人物也可以，或是电影角色。然后你对于现在一个理想型的投射会是什么，会是谁这样子。
我先吗？好啊，我本来有就是那个史丹在 podcast 前有先给我们放纲，然后我本来其实是说哦，在工作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水野学，因为他有一本书叫做《品味从知识开始》，那本书影响了其实整个等像在做定位的模组。有兴趣可以看那本书，那它里面就是有讲到很多，包括其实我们不是一定要做一个超级出其不意的东西，而是要在消费者已经熟悉的事物里面加入惊喜，消费者才会真的有感，因为他不会觉得跟他完全没有连接。
对，
就像恐怖电影是越日常越恐怖的概念一样，
概念是一样。
对，但我后来想，我觉得我真正觉得闪闪发亮的 profile 或是 portrait 应该是我身边有才华的人。我是完完全全的才华控。我就像买名牌包一样，我收进公司里面的人都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才华的人。我会无法克制的想要跟很有才华的人合作。
但这个才华就是你看到你就知道，或者说你要还是说合作过才知道，还是你要怎样你才会发现他的才华是正你要的，让你确定那个是。
当然有一些个人喜好。
OK，
我
对这也是蛮个人，对不对？
对，像发现小巴士，他以前有一本很红的杂志叫做 Not Today， 在艺文圈。然后我那时候在做一个案子，我就觉得我好想好想跟做这本杂志的人合作。然后我就间接的就是发现这个出版社，我就直接写信给他们。我都是这样直接就是
直接敲门，
对，直接敲门猎人，对，
猎人
跟叶总也是，就是。是忘记那时候是第一次金曲奖还是什么，那时候看我就是从那里面的 credit 找我喜欢的人，我都是因为
你很早就在做这件事了。
我超喜欢收集名单耶，我喜欢收集闪闪发亮的人事物对啊，我是这样子。
那你有
刚那个小姐讲水野学，然后我觉得闪闪亮的人是那个他的好朋友小山薰堂对，然后因为其实我是有一次被朋友，我原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有一次被朋友就拖去看，听了他的演讲，他刚好来台北，然后我听了之后他觉得哇，其实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做一件事情的初心是什么。像他本来 是一个蛮斜杠的代表，他其实没有定义他自己是谁，其实跟等一下他做的事情蛮像的。他不会定义成他自己是广告代理商，或是他是一个策展公司，或他一个什么，他就是一间创意公司。然后他一开始是在那个电视台里面在做电视企划，节目企划的，然后一边有在写剧本。然后后来他一开始接触到广告行销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电视台楼下的一间鳗鱼饭店要倒闭了。然后他心想说，天哪，我在这边吃了好几年的鳗鱼饭，他怎么会倒闭，他超好吃的，我要救他。那其实我们有接收到，应该是做广告的人都会介绍到客户，一个有接收到那种客户是他生意不好，我要把他救起来。其实
有这种心情，
有这个心情，可是他那个时候只是当下觉得，天哪，这个东西好棒，我不想让他消失，
想要继续吃啊，
想要继续吃，他就这么简单而已。于是他就去观察平常来吃的人是谁，然后他就发现，这个菜单完全错了，他针对的是一般大众，可是其实最常去吃的是警察，附近巡逻警察，所以他就帮这个店开发了一个巡逻警察专属的菜单，很快速可以使用的，然后可以 带走的，然后于是这间店就被救活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棒哦，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做广告，可是他确实在做，可是他的初心就是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觉得哦我找到什么，他没有广告的模式跟逻辑，他只是有一个初心是我要把他救活，
然后观察，
对，观察，
然后想找到共同，
对，然后后来他做每件事情都这样，我觉得好酷。然后没有一定的模式，因为就他觉得我或把这个东西弄红没有一定的道路，他都是用实验的方式，
没有方程式，
没有方程式。然后所以他在他的公司里面也是每个月就是固定的这个企划，就是只要有人生日，公司里面只要有人生日就要想一个非常厉害的企划去弄他。这个就是他们公司自己的，
这故事我听过，
比赛的比赛。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创意总监，我一定得分享，因为太好玩了。他们创意总监，然后艺术总监，然后一直想要跟香奈儿还是 Prada，
不是啦，反正就是他想要跟一个品牌合作还是干嘛
的。对，一个品牌合作，然后他们就想了一个方式去弄他，说哦这个品牌真的要去跟他合作，然后他就非常紧张，那个非常兴奋。然后后来其实他们还有推出就是帮他计划了什么商品要跟这个品牌合作，然后他都是觉得哇要实现要实现，然后一直到他生日那天跟他讲说这一切其实都是骗人的。但是很厉害的是他们做出来那个假商品真的去百货公司成立了品牌，
进柜了，
进柜了，因为他们做这件事情太认真了。因为你要骗过一个很厉害的创意总监或艺术总监，你一定得把一个东西做到非常真实，所以那个包包就非常真实，然后后来就厉害到他可以直接上柜，所以他们真的现在在百货公司有卖那个品牌，然后是他们自己公司做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他其实真的没有一个脉络跟逻辑，他想的其实只是好玩，他做这个比赛的时候完全是好玩，然后五星插柳，然后就让公司有一个新的品牌，
就是很认真的在玩，
很认真的
在玩好玩的事情，
对，很酷，所以我觉得他是我心中就是很闪亮亮的存在。对，
棒欸，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自己心中真的觉得好玩真正好玩的事情，然后找到自己心中闪闪亮亮的理想型。好，谢谢那个等一下的小 J 还有阿牛进来和我们聊天，
谢谢。
那设计关键字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
拜。